三，心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钱币长翅膀，钱币长翅膀，钱币长翅膀。好，那呢，我们主要引用经文是今天的第五节，钱财币长翅膀，如鹰向天飞去。这主要是要告诉我们，财富不实在，不能满足人心。因此，经文上也告诉我们，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？岂要像愚昧人那样，使自己的眼睛跟着焦虑和强暴飞来飞去吗？却没有问，要注意，第一个，这世上的东西都是虚无的，他们不能给灵魂带来真正的快乐，他们只是个假象，是个影儿，要欺骗迷信人的灵魂。第二个呢，是若我们定睛在世上之物，当作最好的东西，当作我们的宝物，当作我们一切行为的目标，像老鹰扑食那样的飞去，那就是愚昧的。第三个要告诉我们是财富不牢固，不能持久，财富乃是不定之物，却是如此的，他们必长翅膀向天飞去。我们越是定睛看财富，财富就越要飞走。圣经说财物要像溪流那样的流去，这里说要像鸟那样的飞去。第四个要告诉我们，财富的翅膀是自己的翅膀，有自己败坏的本能，自己的飞蛾和铁锈，他们的本性就是消耗，像一把尘土，你轻轻一捏就从手指尖中滑落了。雪花落在地上不会瞬间即逝，它是悦人眼目的，但若抓起来放在怀中就立即融化了。所以这个钱财是如此的不可靠，而今天经文告诉我们，它必长翅膀，财富的失去会是不可阻挡、无可挽回的，如鹰向天飞去，强而有力的飞去是无人可挡的，再也看不见了，再也呼不回了，无人可以换回它。人若心里贪爱财富，财富就这样子离去，叫人陷入忧愁与烦恼。因此，让我们来跟主祷告吧，说主啊，我最大的财富就是你。我最大的宝藏就是你，我最大的喜乐也就是你，愿你自己来充满我的心。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。钱有四只脚，还长翅膀，还能飞。记得你只有两只脚，你怎么追不上它？它还能够飞，你还不能飞呀？为什么你不能飞？因为你靠着丈夫行走，在地上行走啊，这个钱它能够飞上去啊。所以让钱来追你，那钱怎么会追你啊？因为你要有智慧，钱是跟着有智慧的，那些愚昧的人，你永远呢都追不上钱。所以你懂得真言，真会教你更多的智慧。那更多的智慧呢，那呢就让钱能够来追你。
献上我心，敞开我灵，全心尊崇你，全意敬拜你，渴望遇见你，摸着你心意，我的一切都在乎你。你是我一切的一切，我活着是为了你，我每个 息是你赐予，主求你来掌管我的心。
各位西山的家人，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箴言23:1-21。第43篇真心话的主题是钱财必长翅膀，钱财必长翅膀。主要引用的经文是23:1-6、13-15、20-21。第一节，你若与官长坐席，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。你若是贪食的，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，不可贪恋他的美食，因为是哄人的食物。不要劳碌求富，修障自己的聪明。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？因钱财必长翅膀，如鹰向天飞去。不要吃恶眼人的饭，也不要贪他的美味。13节，不可不管教孩童，你用杖打他，他必不至于死。你要用杖打他，你就可以求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。我儿，你心若存智慧，我的心也甚欢喜。20节，好饮酒好吃肉，不要与他们来玩，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，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。好，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了箴言23:1-21，主要教导世人有关待人处事的箴言教训，主要有五个对比的教训。第一个对比教训，出人头地的危机，虚荣的危机与钱财的危机，我们当靠主胜过这些危机。第一个教训是社交生活的忠告，当防备表里不一的人与愚昧的人。第三个教训是虚心的人有福了，虚心是能力与智慧的源头。第四个教训是塑造生命的富裕，生命的陶造父母与儿女都有责。第五个教训是做个超凡脱俗的时代青年，当克胜罪恶，建立人生目标与逃避损友。愿我们都起来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，累积财宝在天上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寇绍恩老师的短讲信息，蒙福的人生，蒙福的人生以上。
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当中呢？我们读圣经得到了许多的属灵的原则，然后我们在读圣经看到了很多的榜样，我们读圣经也遇见很多的见解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别人跌倒的地方，我不会觉得说哦，我自以为站立得稳。保罗说自以为站立得稳的要格外谨慎，因为这样的人最容易跌倒。求神施恩。这两天我们看到以撒在为他儿子祝福的事上做错了一件事情，也许他年纪大了，眼睛昏花了，但是他里面一直都有一些怀疑，是不是弄错了人，是不是弄错人，是不是被骗了。可是因为爱吃，我也是极爱吃的人，但是不要让任何事情使我的眼睛被蒙蔽，不能完成神给我的托付。而接下来呢，在相关的几个人身上都有功课值得我们学习。利百加这个做爸妈妈的人，从一开始他就偏心，不管他是因为什么理由，可能是因为他在肚子里面的时候，他的神就已经跟他讲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所以他就特别疼小的，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小的呢很贴心，老是在帐篷里面陪着妈妈做家事，所以很喜欢他。不知道什么理由，偏心已经是造成兄弟之间隙墙的一个很大的原因。而接下来 这个母亲在听到她的爸爸对大儿子说，你去打猎做美味，然后我给你祝福，她就赶快跑去跟小儿子，然后她不断地重复一句话，就是你现在听我说，你现在听我说，你照着我说的去做。这个妈妈不断地说，我儿啊，我儿，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，你要听从我的话，你就去做。求主深恩待我们。当我们把孩子带到一条错误的路上的时候，那个将来所要承担的后果真的是无法想象的。这个做母亲的人，我们做父母一定要记得，孩子不是属于我的，每一个人受造都是为着神，我们只是受托付可以照管他们，但是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，而不是把他们带到我的面前。孩子的一生不是圆我的梦，我这辈子我过完了，我这辈子达不到，我就指望都在他身上，所以他要替我完成我的心愿。孩子的受造有神对他的计划，他不是为了完成我那个没有完成的梦，以至于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辖制那个孩子，说一定要这样走，一定要这样，一定要听我的。求主深恩待我们，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不至于走成这样。我很喜欢箴言里面说，教养孩童使他们走当行的路，就是到老也不偏离，就是到老也不偏离。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帮助我们的孩子走在一条对的路上，而不是像利百加这个妈妈，不但教的不对，做的不对，榜样不对，通通不对，以至于后来她失去她的孩子。求主提醒我们，在每一个渐渐里面我们受警戒。
在这个世代呢，是一个攀比的世代哦。那攀比呢，不是在攀比说，哎呦，我的小孩子呢，圣经呢背多少，多爱神啊，多懂得神的话，而是攀比，哎呀，他在学校的成绩有多好，有多高啊？他是读哪个学校啊？所以呢，我们这做父母常常以这个世界的奶水、世界标准在喂养我们的小孩。那你说以后他长大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爱主的人？所以这些都是父母应当要思考的。所以我常常去劝勉有小孩子的同工，你现在如果要走服侍神的道路，你的人生跟外面的人已经不一样了，你不要跟外面的人一样，就是拿你的孩子来做攀比，拿你的孩子照着世人所期待的去生活，去教育他，到最后我可以肯定跟你讲，你是会后悔的，你是会后悔的。感谢主。所以呢，也记得今天的这个箴言也教导我们，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有智慧，最重要是把我们孩子培育成一个敬虔爱主的人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真心话主题。第一个主题呢，是出人头地的危机。出人头地的危机。好，出人头地的危机。首先呢，第一个是虚荣的危机。好，你若与官长坐席，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。你若是贪食，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，不可贪恋他的美食，因为是哄人的食物。达官贵人想结交你，想以美食美酒佳肴诱惑送厚礼，这时候要留意对方请客的动机，误以为可借此能够跻身上流，因为贪图美食，倒不如拿刀放在喉咙上，尽力遏止自己堕入陷阱。好，第二个危机是钱财的危机。不要劳碌求富，修障自己的聪明。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？因钱财必长翅膀，如鹰向天飞去。圣经教导人勿过分的劳碌，而且修障自己的聪明，需首先倚靠神，也使用神所赐的智能。主耶稣给我们一个简单的测试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请问你的生命投资在哪里呢？你的心是在事业上，在楼房， 还是在神国的国度上呢，不要积财于地，反是要积财于天，因为地上有损失，有虫子咬人朽坏，有贼挖洞来偷，若积财于天，便免去此危险。好，这个是出人头地的危机，这个世界标准在生活的。好，第二个主题谈的是社交生活的忠告。社交生活的忠告，第一个忠告是，当防范表里不一的人，六到八节，不要吃恶眼人的饭，也不要贪他的美味，因为他心怎样，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。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喝，他心却与你相悖。你所吃的那点食物必吐出来，你所说的甘美言语也必落空。恶眼人是指生命的邪恶、自私自利、老谋深算，凡事斤斤计较的人，他们不但吝啬，还事事讲求利益。这样的人交往不但强援高足，难以结交，且更是难以交出真心。好，第二个呢，当防备愚昧的人，第九节，你不要说话给愚昧的人听，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。愚昧人是那些不懂得欣赏别人，并且反倒过来藐视别人的人。这对待这种人呢、啊，诚如耶稣在马太福音中比喻所说的，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。好，那再来看第三个教训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虚心的人有福了。虚心是能力的源头，十到十一节，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，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，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。我们不可欺负那些在我们身边比我们弱，这个软弱的人，因为神也关心他们。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，做寡妇的伸冤者。神叫孤独的有家，使被囚的出来享福，唯有被逆的住在干燥之地。好，第二个呢，当知道虚心是智慧的源头，十二节，你要留心听受训诲，侧耳听从知识的言语。神的话能塑造和改变人的生命，建造我们的品格，让我们认识神是智慧的开端，领受神的智慧，还要采取侧耳听从智慧的言语的态度。侧就是专心聆听，有听从和顺服的含义。好，接着看第四个教训，第四个教训是塑造生命的呼吁，塑造生命的呼吁。好，第一个呢是生命陶造父母有责，十三十四节，不可不管教孩童，你用杖打他，他不至于死，你要用杖打他，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。父母在家庭里首要的责任就是教导儿女，这就是神交付的责任，要以生命影响生命来教导下一代。倘若父母把首要责任放在赚取金钱上，而忽略了教育儿女，致使他们堕落犯罪，岂不是得不偿失吗？第二个谈到是生命陶造儿女有责，五到十六节。我儿女心若存智慧，我的心也欢喜，你的嘴若说正直话，我的心肠也快乐。生命的陶造是父母的责任，也是儿女的责任。神重视我们品格，将来我们不能带着银行户口的数字或学位去向神交账。当见主人面的时候，神向我们要的是我们是否是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好，接着下一个教训，做个超凡脱俗的时代青年，做个超凡脱俗的时代青年。首先第一个，当克胜罪恶，十七到十八节，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，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，因为至终必有上报，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。终日是表示坚忍，站立得稳，失败了重新开始，继续努力养成敬虔的习惯。比如说 每天灵修操练自我，远离罪恶，否则罪恶越陷越深，不能自拔，成为捆绑。当你能尽前度日之时，内心必充满喜乐，自由释放，身心灵界健康。因为行神所喜悦之事，就必定胜过罪恶。第二个是建立人生的目标，十九节，我儿，你当听，当存智慧，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。生命的选择是一项投资，生命不在乎长短，主耶稣在世只不过三十多岁而已。最大的关键在人生是否有意义，人生命的投资是一项抉择，重其值而不重其量。第三个是逃避损友，20到21节，好饮酒的，好吃肉的，不要与他们往来，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，好睡觉的必穿破烂的衣服。年轻人总是爱享乐，懒得工作，他们很羡慕成功的艺人、运动员、科学家的光辉荣耀，但却不愿付上任何代价。这就是每一个时代青年人共同的特色。圣经提醒我们要过一个有属灵意义、有价值人生，必须有属灵意义的工作。所谓属灵工作，就是为主做的工，可能为世俗人所轻视，但是在神眼里却是看为宝贵的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可惜人仍认为家道之丰最重要，所以不惜失去一切，为要得着财富。请记得今天的箴言的主题：钱财必长翅膀，如鹰向天飞去。让我们都起来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，累积财宝在天上。只要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，认定主是我们一切的，我们就不会被世上的财物所捆绑。那我们一起借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，跟主说，你是我一切的一切，你是我一切的一切，
献上我心，敞开我灵，全心尊崇你，全意敬拜你，
全心全意的尊崇主，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主。那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能够
我的一切，
能够摸着主在你生命中的心意，跟主说，我一切都在你。
我一切的一切，
你是我一切的。
我活着是
为
了你，
为什么我活着就是
我每个气息，
因为我每个气息都是主赐给我的。
主，求你来掌管我的心，
来掌管每一个敬拜者。
你是我一切，
我们愿意汲取我们的心，敞开我们。在这里，
我活着是为了你。
你是我，主，你是我一切的
一切。
我活着是为了，我活着是为了你
。
我愿意把我自己更多的奉献给你，让你的生命在我里面更多的扎实。
我活着是为。
如果我不以主为我生命的中心，我就会抓着地上的人事物成为我生命的重心，我就会抓住钱财为我生命的重心。今天箴言警训我，钱财会长翅膀，会像老鹰飞去。愿我们从圣灵的教训得着更多的智慧，让我们，我们有主，我们就有了一切；我们有主，我们就有了一切。我们要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，我们所需用的主，你会加给我。有了主， 我还有什么可缺的？有了主，我就心满意足，因为我以主为我心里的满足，我以神为乐，我以神为满足。主耶稣，求你借着每天真言教训释放我们，释放我们从钱财的迷惑里面完全的出，从愚昧的光景里面把我们释放出来，让我们知道主，你就是我们生命的中心，唯有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，我们才不会持续的落在愚昧的光景底下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你以什么为你生命的中心，就被什么捆绑；你以爱情为中心，就被爱情捆绑；你以你的事业为中心，就被事业捆绑；你以你的工作为中心，就被工作捆绑；你以你的孩子为中心，就被孩子捆绑。只有你以主为中心，你得到自由与释放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